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隐瞒疫情或者自然灾害信息多年来已经成为了稳定而且强力的政策，再加上四年前中共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并且进行误导性的天下太平宣传，导致全球百年未遇的疫情大流行，造成上千万人甚至是数千万人的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仅仅是在疫情头两年就造成了接近1500万人死亡。中国这次的发生肺炎流行再度在中国国内以及是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以及是不安。在全世界仍然在奋力挣扎摆脱上一次灾难性的疫情大流行的时候，这次会不会又有什么的厉害的疫情在中国出现？中国政府是否又在进行隐瞒以及误导性的宣传？致命性的病毒或者病菌是否会再次从中国传出，给予全世界带来又一场的灾难？虽然中国当局努力向全中国以及是全世界宣传这次主要是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儿童肺炎流行可防可控，局面在当局的掌控之中，但是鉴于中共当局先前不良的宣传以及是行为记录，大家是要为中国爆发肺炎感到几多的担忧，就成为了亿万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人的共同担忧的问题，亦都成为了各国媒体相关报道的主题。应对情况不明的疫情的对民众、政府、科研界、医学界都是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对医学界尤其严峻。在情况不明的疫情发生的时候，公众依赖医学界提供切实的解说以及指引，但是当医学界的专家是自己亦都没有更多的信息的情况之下，医学界以及流行病传染病学家是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安慰公众，尽力提供解释，减轻他们的焦虑，同时亦都提醒公众情况不明要谨慎小心，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在世界各国千百万人为中国爆发新的肺炎疫情而感到焦虑的时候，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四位流行病学研究者11月26号联名通过英语世界由专家向公众普及人文以及科学知识的网站谈话发表文章，标题就是我们要为中国肺炎疫情感到多担忧。新南威尔士大学这四名的学者都研究生物安全以及是流行病追踪和预警，他们向世界各国公众陈述医学界目前对中国最新的肺炎疫情已有的了解，在试图缓解大家的焦虑，同时以尽量不造成新的焦虑的方式提醒公众要注意观察疫情新动向。四位的学者以可能导致这一波呼吸道疾病增加的病原体是什么东为题展开了他们的陈述，他们列举的可能的病原体就是支原体、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腺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合并感染。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四位学者在列举目前中国肺炎疫情可能的病原体之后，如果没有查出目前的肺炎病例激增的已知原因，这样给予我们造成的更强的担忧，但是一些病原体已经是发现，这个我们确信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种新型病毒，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病毒是禽流感，亦都可能会发生变异，变得容易在人类当中传播。中国过去一直是禽流感的发源地，但是高致病性的禽流感病毒毒株 H5N1 的传播已经转移到美洲、欧洲以及非洲。虽然如此，今年中国仍然报告了多宗人感染各种禽流感病毒的病例，病毒株当中包括 H3N8、H5N1、H5N6 以及 H9N2。四位学者在文章的结尾说，新病毒的威胁正在增加，通过呼吸道的传播而且是严重到足以引起肺炎的病毒造成疫情大流行的可能性最大。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中国的情况出现新的疫情大流行，但是我们应该时刻地识别以及是关注未确诊的肺炎聚集性病例。早期预警系统为我们提供了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的最佳机会。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四位生物学安全以及是流行病专家联名发表的我们要为中国肺炎疫情感到多担忧一文，单纯是从医学生物学的角度来解说，但是在政治统帅一切包括统帅医学以及是 流行病学的当今中国，单纯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说中国正在发生的流行病，显得是有明显的缺失。显然这四位学者或者发表他们的文章网刊谈话当中的编辑认识到了这种的缺陷，于是在他们的文章当中之间附加了美国研究机构新英格兰复杂系统学院的流行病学以及是健康经济学者丁亮博士在社交媒体 X 上面发表的系列贴文。作为流行病学者，丁亮博士在他的系列 X 贴文当中亦都列举出新南威尔士大学四位所列举的当今中国肺炎疫情的可能病原体，而与此同时他亦都对中国官方媒体明显的有可能的误导性的新闻宣传表示担忧。他说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将当下的肺炎疫情归咎于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但是又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他们不承认任何未知的病疫情来源，这个只是这三种的病毒还是掩盖其他的东西。丁亮博士还写说中国很多内部人士告诉他，政府当局说中国医生不需要报告任何的数字，不要对患者进行测试，亦都不要报告任何的测试，这个听起来耳熟能详。中国是疫情爆发极端亦是疫情社会影响极端的地方，去年的冬季尘埃落定之后，专家估计由于疫情防控措施突然取消，有200万到300万人死亡，情况是坏到极端，希望这个冬天不会是一样。中国现时又发生呼吸道感染流行病，北方大批儿童感染，医院人满为患，国际之间亦都是关注。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情况，但是同新型冠状病毒四年前初起时候相比，这次中共当局控制舆论的做法似乎有所不同。这次当局未有杀气腾腾地追查谣言或者是训诫医生，中国网络上面似乎亦都没有人就这个话题因言获罪。2019年的年底，2020年的年初，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全面爆发，最终酿成了祸害全世界亦都严重祸害中国的疫情大流行。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亦是分析家都大都认为，导致这种祸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共领袖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的主要特征是在疫情初起的时候，在最有可能控制疫情蔓延的时候，释放天下太平的假信息，惩戒包括医生在内的敢于发出预警的人。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虚假的安全感当中感染病毒，病毒疫情大扩散之后，习近平当局再采取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动辄就是封门、封楼、封小区、封城、封省、封公路港口。在这个期间，生病的人即使是急需要医疗亦都不能够去医院求医，只能够死在屋企里面，无数企业为此而破产，无数的人陷入贫困。习近平当局声言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取得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成功，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中国当局所发布的疫情死亡病例的定义过于狭窄，大大低估了疫情死亡人数，在以大规模隔离封锁为特色的疫情清零政策难以为继的时候，中共当局又无预警地在一夜之间撤销一切防疫措施，导致中国形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超级集中感染，导致大批人死亡。中国当局随后采取了拒绝公布死亡数字的强而有力措施，应对大批死亡出现的局面。这次肺炎疫情到来的时候，中共当局似乎未有采取强力的封口措施。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可以看到中国公众发布的文字以及图片，诉说以及是显示北京和辽宁等地区医院就诊儿童人满为患，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看待。在加拿大的作家以及中国观察家盛雪睇嚟，外界对眼下的中国正在发生的肺炎疫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但是有一点就是毫无悬念、毫无疑问，这个就是中共当局将一切敏感的话题政治化，其中当然包括疫情的问题。 盛雪表示，对所有的不管是人为的灾难还是是自然的灾害，中共的态度都是尽量隐瞒，尽量遮掩，到了实在是不能隐瞒不能遮掩的时候，他亦都会吸出了他认为是对他们政权伤害最少影响最少的一种说法。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情况，比如是沙士期间沙士爆发的时候，中国政府亦都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是去赶紧处理，不是给予民众赶紧发出警告，或者是调动医疗资源予以应对，而是尽办法去封口。盛雪表示，在2002年的年底，中共隐瞒沙士疫情导致疫情扩散，全世界受害，加拿大亦都死了40多人。世人以为中共政权会接受一些的教训，但是没想到到了2019年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共当局非但是没有接受教训，反而是变本加厉封锁消息，酿成了全世界百年未遇的瘟疫大流行。对于这次中共当局在信息封锁方面的不同举措，盛雪认为中共任意剥夺公众知情权的心态没有丝毫的改变，他们的手法的改变亦都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他说这次中共的舆论控制不能够好像2019年、2020年年初那样直接要是暴力的手段，他当时使用那种手段亦都给他带来了相当多的国际之间的批评，这样的负面影响，他现时想先用一种比较柔性的手段，能压就压，能控就控。对中共操控信息流通的能力，盛雪表示，大家应该知道中共当局对他所在意的信息可以控制到密不透风，中共对信息的垄断是全方位的。与此同时，中国以及是全世界医学研究者亦都一直在惊叹以及是哀叹，在中共当局2019年年底以传播谣言为名，换训界李文亮等8名武汉医生私下相互警告即将到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毒疫情之后，全中国就没有医生再敢在没有得到中共当局许可的情况之下公开谈论疫情。在中共下达内部指令之后，中国研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起源的学者和外国同行的合作研究就全部中断，至今未有恢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